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早晨，主日早晨。
OK， 我们过去的是过春节的时间哈，大家都现在还是在过春节的这个时间。
我哋上个礼拜日啱过春节，不过今日都仲系过春节嘅时候。
啊，大家春节都过得好吗？
大家嘅春节过得好唔好啊？
好 ，OK， 大家有那个欢笑哈，有高兴，感谢主，神赐福我们。
大家都有欢笑，有开心，感谢主，神都赐福俾我哋。
啊，今天我们要讲马可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
今日我哋要讲嘅系马可福音第一章九到十三节嘅经文。
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一到八节的经文。
上一次我哋讲到第一到第八节嘅经文。
啊，一到八节我们讲的是福音与门徒。
一到八我哋讲福音与门徒。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呢，它不是政治的弥赛亚式的这种福音。
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不是一种政治的尼赛亚的那种福音，
也不是征战得胜那种捷报的那种福音，
也都不是打仗赢了捷报那些福音。
上一讲我们讲到这个福音呢，它是一种舍己的。
我们上次讲了福音是一种舍己的，
它是背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那个福音，
是一种背起十字架来跟耶稣这样的福音。
它也是这个旧约的先知给我们做下这种顺从的模范的这种福音，
亦都是旧约的先知给我们讲低顺服的模范那种福音。
那也如这个施洗约翰那般预备主的道的这样的面对福音，
亦都是施洗约翰预备神的道这样的福音。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讲的主题呢就是门徒与试探。
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门徒和试探。
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能够认识试探，也能够胜过试探。
希望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不单止认识试探，也都能够胜过试探。
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
我们一起祈祷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弟众弟兄姊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我们过去庆祝了春节的这个美好的节日。
感谢你，我们过去庆祝了一个美好的春节。
我们跟家庭有团聚，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互动。
我们是跟家庭有团聚，跟弟兄姊妹也有美好的互动。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新的这一年都蒙你的赐福。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新的一年都蒙你赐福。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兴起来，能够来跟随你，来敬拜你。
求你都保守我们教会可以兴弟兄姊妹可以兴起来去敬拜你侍奉你，
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主啊，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生命当中受到极大的艰难的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求你看顾他们。
主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有身体有疾病，心灵里面有挣扎，我们求你特别都与我们同在。
求你让他们在这些困难当中能够看到你的心意，能够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当中生命更加的成熟。
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在这种困难的里面去体会到你的旨意，在这些磨难当中特别去来到看到你自己的带领。
求你赐福我们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求你赐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是蒙召来跟从主。
弟兄姊妹，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蒙召来到跟随主的。
但是这条路并不是很容易，对吗？
但这条路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
那么这个试探其实就是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因为试探其实都是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家。
比如我们自己的家。
在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孩子可能是我们引动我们有试探的这个情况。
我家可能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呢就会带来一些对我的试探。
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话语，他们的一些动作，让我们可能这个回应有一些不恰当的回应。
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动作，对我们的反应，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有些不是很适当的回应。
那么做出来呢，可能就是不讨主喜悦。
做出来的呢，可能就是做一些不是喜悦，不是讨喜悦的事。
有可能在你的家庭当中，有可能是你的配偶，他会引动你进入到犯罪当中。
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你的配偶去引动你来到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那么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了我们的主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先经历了诸多的试探，
他是先经历诸多的试探。
那么这段经文呢，说明我们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
一定会经历试探的考验，
一定会经历试探的考验。
那不光如此了，我们还要在试探当中来学习如何胜过试探。
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还要学习在试探当中去学怎么去胜过这些试探，
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主过蒙神喜悦的生活。
那我们才可以效法主去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先看第一点呢，就是门徒要效法耶稣蒙神喜悦。
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就是门徒要效法耶稣去蒙神的悦纳。
那么九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说明耶稣他是从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来。
第九到十一节讲到耶稣是从加利利那个地方来。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就介绍了耶稣他在青少年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拿撒勒。
在这里介绍给我们看是耶稣在青少年的时候他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
他从这个北部到这个约旦河去做什么呢？
他从北边来到南边约旦河做什么呢？
他就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
就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经文这里谈到说那时，
这里是经文是讲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这个时间主要是延续上段经文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给犹太人施洗的这个时间段。
这个讲法就是顺着上文所讲，他们来到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那么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特别的，可能是那个时候犹太这个地区是最轰动的这件事件。
这个时候是很特别，因为可能是犹太人那时候是最轰动一个的节期。
那么从南到北的这个以色列群境可能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是由犹太从南到北，他们都可能去讲论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经历了将近四百年没有先知在跟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经历了差不多四百年没有先知在他们当中讲话。
有一位先知像这个施洗约翰，像以利亚那样的有能力的先知出现了。
然后现在有一位施洗约翰这样的先知，好像以利亚这样来出现。
人人都盼望这个以色列人能够这个以色列能够复兴。
人人都希望以色列国可以复兴，
而这一位施洗约翰，而且传讲一个新的事情，
并且这个施洗约翰是传讲一样新的东
西。这个弥赛亚快要来了，
弥赛亚就来了。
所以所有的人应该预备自己的心悔改，来迎接弥赛亚到来。
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预备你们的心，预备弥赛亚的降临。
那么很多人就愿意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咁於是好多人都願意接受施洗約翰嘅洗禮，
甚至是那些文士和官兵都去了，
甚至嗰啲文士同官兵都去。
那麼這段經文沒有說很多洗禮的細節，
呢段經文冇講好多洗禮嘅細節。
我們需要參考馬太福音第三章裡面談到那些洗禮的細節。
我哋需要翻去馬太福音第三章嗰度睇呢啲洗禮嘅細節。
馬太福音三章十四節，這個施洗約翰要攔阻耶穌受洗的這件事情。
馬太福音三章十四節講到施洗約翰要去攔阻耶穌去受洗這件事情。
他說：我當受你的洗啊，你反倒上我這裡來嗎？
施洗約翰對耶穌說：我當受你的洗，為什麼你反倒上我這裡來呢？
所以馬太福音三章十五節，耶穌這樣回答說：你暫且許我。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耶稣就回答话：你暂且许我啦。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因为我哋理当咁样嚟到尽诸般嘅义。
于是这个施洗约翰就准了他。
所以施洗约翰就准咗佢。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洗礼呢？
咁耶稣点解要接受呢个洗礼呢？
他需要接受洗礼吗，弟兄姐妹？
佢需唔需要接受洗礼呢？
这个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
呢个洗礼意义系乜嘢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同我有咩关系啊？
那么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是什么样的洗礼？他是悔改的洗礼。
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什么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
请问耶稣他需要悔改吗？
请问耶稣需要悔改吗？
他有犯罪吗？
他有犯罪吗？
他需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吗？
他需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吗？
我们知道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
我们知道他是童贞女所生。
他是无罪的。
他是无罪的。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那么 这个事情他其实无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是没需要去做这件事受洗礼的。
所以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对耶稣的受洗呢非常犹豫不决。
所以马太福音就记载施洗约翰对耶稣说要去受洗这件事就非常的犹豫不决。
他非常清楚这个耶稣是无罪的，
他知道耶稣没罪的，
他怎么敢给耶稣施洗呢？
他自己怎么敢向为耶稣施洗呢？
这个显然想不通啊，
这个显然是想不通的一件事。
但是耶稣的回答给了他启示，
但耶稣的回答呢就给了他一个启示。
所以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是这样说，他说你暂且许我。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耶稣的回答就是你暂且许我啦，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因为我们是理当尽诸般的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有大概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这个里面大概有三重的意义。
尽诸般的义，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同理罪人。
第一个所谓尽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同理罪人。
他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他是与罪人认同。
耶稣道成为了肉身来，他是同罪人认同。
他要陪伴他们走过这个过程。
他要陪伴罪人走过这个过程。
他虽然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个道成耶稣的耶稣呢，他要带领人脱离罪的这个路径。
他虽然不需要自己这样做受洗，但是他要带领那些罪人去经过这个过程。
他要陪伴他们然后来做见证。
他要陪伴这些罪人然后来到做这个见证。
那么有些时候像我们带小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带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可能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做某一件事情，
但是我为了他生命的成长，为了他能够胜过这个困境，然后呢我去带着他走了这个遍。
但我为了是要帮助他去经过这个困境，我自己可能就带着他一起去做某些事
或者说他犯错，然后呢我要告诉他，哎呀，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我只是透过那些事我告诉他爸爸以前都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我孩子就听了以后就有信心一些，
我们小朋友听了之后就可能会有信心一点，
他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去胜过这个过程，
他们也都可能会知道怎样去胜过这件事的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模范，这个是陪伴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见证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模范，是一个陪伴，一个的见证
那第二呢就是关于顺服神。
第二呢是关于顺服神
他是要符合诸般的公义，
耶稣要符合诸般的公义。
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愿意经过公义的这个判断，
就是耶稣是愿意经过一个公义的审判。
那么他不是他需要脱离这个罪恶，
他不是需要脱离这个罪恶，
而是他在地上他是要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和神的旨意。
而他在地上他愿意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和旨意，
这其实显示他是他是忠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显示他是忠心顺服神的这个神的儿子，
他是完全的按着上帝的意愿行事的这样一个模范，
全按着神的旨意来到行事的一个模范
那么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这样说
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这么讲，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使他的儿子在很多的众子当中做长子
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他给了我们做了这个美好的模范。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他为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模范
就是凡事顺服神，
就是凡事顺服神。
第三呢就是身份的这个宣告，
第三就是一个身份的宣告。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父还有圣灵发生了，
在这个 受洗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圣父和圣灵
有的解经家解这段经文来说是耶稣君王的加冕，
有啲解经家就解释呢个嘅过程就系耶稣做君王一个加冕嘅仪式。
他是完全无罪的，
佢完全冇罪嘅。
他是三一神完美的选择，
佢系三一神一个完美嘅表现，
是圣洁的，是有大能的，
系圣洁嘅，系有大能嘅。
他要开始他的弥赛亚的工作，
佢要开始做弥赛亚嘅工作。
那么这个时刻呢就是向众人宣告他这位弥赛亚的身份，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向众人宣告他尼赛亚的身份。
啊，这就是施行拯救的那一位来了。
就说这个施行拯救那位来了。
他要来开辟一个新的上帝的国度。
他要来开辟一个新的神的国度。
啊，那么这就是啊，让我们知道这个进诸般的义的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进诸般的义的意思。
那么耶稣的受洗他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咁耶稣嘅受洗对我哋今日有咩意义呢？
啊，其实他也是让我们知道是讨主喜悦的生活的模范。
其实佢呢个让我哋知道一个讨主喜悦生活嘅模范。
但是今天进入神的国度，能洗礼的人呢，也会受到试探。
今日喺神嘅国度里边，一个受咗洗礼嘅人，亦都会受到试探嘅。
啊，今天有些人为了寻求平安，
今日有啲人为咗寻求平安，
为了拿到护身符。
为了拿到一些护身符、
啊、有些人洗礼就是也是为了去 拿到这个庇护，然后呢这个证明。
有些人是为了要拿一个、政治庇护的证明。
但是真的受洗的这个意义是这样吗？
但是真正受洗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呢、
啊、那受洗其实我们要小心这种形式主义、
啊、受洗其实我们是要注意这种形式主义，
我们也要小心这个受洗了以后好像就躺平的这种作为。
我们都要小心，不要想着受洗之后一种躺平的作为。
其实受洗呢，是他只是成圣和见证神的这个初步阶段。
其实受洗只不过是成圣的一个初步的阶段。
啊，有些人受洗了以后，他的名字留在教会里面，但是人不见了。
啊，有些人呢，受洗之后呢，他的名虽然就留在教会，但人呢不见了。
他的人和心都已经跑到世界里面去了。
人和心都跑到世界那里。
那么这也是一种洗礼的试探。
这个也是一种是关于洗礼的试探。
好、哦、那好多人对洗礼的意义也不太清楚。
很多人对洗礼的意义都不太清楚。
他在洗礼的过程当中没有觉知离开世界的价值观。
他在洗礼的过程里面他没有觉知离开世界的价值观。
没有重新立志。
没有来到重新的立志、
啊。不明白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这个概念。
不明白同主受一起死一起复活这个概念、
啊、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洗礼，
我们要正确地看洗礼、
啊、受洗归入基督要是要效法基督，
受死归入基督就是要效法基督、
啊、其实这个是要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其实是需要达到几方面的目的。
第一个，你受洗以后是要追求神的义。
第一，你在受洗之后你要追求神的义
啊，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这个配偶生活当中，都要寻求凡事来荣耀神。
你在家庭生活、配偶生活的关系，都一起要去追求来到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
啊，第二呢，就是你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第二就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个约翰斯托德在他的这个十架的这个基督十架的这本书当中这样说。
这个作者在一本基督十架的书上面这么讲，
耶稣的受洗不是清洗罪污，
耶稣的受洗不是清洗罪污，
而是彰显顺服，
而是彰显顺服，
这是十字架的预表、
这个是十字架的预表、
教导我们门徒要完全的顺服主，
教导我们门徒要完全的顺服。
第三呢，就是我们受洗呢，其实是一个成为模范做见证的这个时刻。
第三就是我们受洗呢，是一个成为一个模范和见证的方式。
啊，所以受洗很重要。
所以受洗很重要。
你们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受洗呢，就是你会发现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来见证他这个时刻。
啊，大家都有发现，我们教会如果有受洗，都是全教会一起去参加的。
啊，所以这个洗礼啊，其实是我们更加委身主的这个开始。
洗礼其实是我们更加委身给主的开始。
啊，受洗了以后要更加的顺服神，更加的追求公义。
受洗之后我们更加的追求神，更加的追求公义。
更加的要讨主的喜悦。
更加要讨主的喜悦。
啊，所以受洗的那个时刻实际上是非常荣耀的时刻。
所以受洗那个时刻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
啊，那么所以这个洗礼它不只是洗礼的那一刻。
所以洗礼其实不是只是当洗礼那一刻、
啊、就如那个婚礼，
好像婚礼
那样。那么我们这个婚姻不是在婚礼的那一刻，
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只是得婚礼那一刻，
更重要的是你婚礼以后 你婚后的生活是如何的尾声和彼此的顺服。
更紧要是你这个婚姻之后怎样去彼此的尾声，彼此的顺服。
所以结婚了以后，他们就需要一起来组建家庭，在世界当中做见证。
所以结婚之后就会是两个人一起去组织这个家庭，一起会做见证。
所以受洗的门徒也是如此。
受洗的门徒都是这样。
他受洗他不是信仰的终点。
受洗不是信仰的终点。
而是信仰过讨主喜悦成为圣洁。
而是信仰生活去讨主喜悦。
与基督的大家庭一起来见证主名的那个关键的典礼。
与基督的家庭大家庭一起来到去生活的那个的开始。
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耶稣他的洗礼他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模范。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受洗就是给我们一个模范。
那么不光如此呢，我们也门徒也要面对各种的试探。
我们作为门徒也都要面对各样的试探。
我们在这种试探当中学会辨别，也能够学会胜过来荣耀神。
我们在这种试探的里面要学习辨别，也都要学习胜过这些试探。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门徒当效法耶稣胜过试探。
我们看第二点，就是门徒需要学效耶稣来到胜过这些试探。
那么这里十二节说，圣灵就催逼耶稣到旷野里面去。
马可福音那里十二节说，圣灵去催逼耶稣到旷野去。
耶稣呢就在这个旷野四十昼夜经历试探。
耶稣就在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
大家知道这个四十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中是一个完全的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四十这个数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你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这个摩西在山上四十天。
圣经里面大家看到摩西在山上面四十日。
以赛亚以利亚他奔这个耶和华的山四十昼夜。
以利亚奔耶和华的山又是四十昼夜。
这使得生命更加的被熬炼，被加更加的完全。
使门徒的生命被熬炼更加的完全。
那么这里的旷野也是提醒我们。
这个旷野提醒我们。
神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荣耀的感受里面。
神不是要我们停留在一种荣耀的感受里面，
而是真实的生活在旷野当中，
也真实的要去生活在旷野当中。
那么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耶稣后面谈到耶稣并与这个野兽同在一处。
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那里同野兽同在一起。
有天使来伺候他。
有天使来伺候他。
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在堕落之前，动物它是没有攻击性的。
在旧约创世纪那里记载，在人堕落之前呢，这动物是没有攻击性的。
但是呢堕落以后呢，这些动物就是有攻击性的。
人堕落之后呢，这动物就有攻击性了。
而这里展现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个图画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将创世之初的这个和谐的景象展现出来了。
耶稣是将创世之初那种很和谐的情景是展现出来
的。这也展示了那最后这个幕后的这个亚当他要带来这个和平的这个路径。
就是展现出这个幕后的亚当他要将这个和平的局面来到显明出来。
这最后的这个和谐的景象最终的要实现的这个预表。
这个和平的景象最终是会实现的。
耶稣不仅是他是良善的，
耶稣不单是良善，
他也是扭转公义的那样的一位人，
他也是扭转公义的一个这样的人，
他又是神又是人，
他是神又是人，
所以他的胜利他一定也延续在信靠的人的这个身上，
所以他一定要显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的身上，
所以跟随他的门徒要面对和胜过一切的试探。
所以跟随他的其他的门徒一定要去学习胜过试探，
才能达到主耶稣所塑造的美好的愿景，
才可以达到耶稣所塑造的愿景。
那么神的儿女们要怎么样面对试探呢？
神的儿女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试探呢？
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这些试探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要了解这些试探是什么来的。
那么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太过多的说，
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很详细地去讲。
那么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说的比较多。
马太福音第四章讲的比较多一点。
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关于试探的对门徒是很重要的。
因为试探对门徒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放到一起来讲。
所以我哋将马可福音同马太福音放埋一齐嚟到睇。
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几个概念。
我哋睇几个嘅概念。
啊，就是关于试验、试炼和试探。
就关于试验、试炼同试探。
啊，有人把这三个概念分得非常清楚的，可以举个手吗？
有人你知道这三个概念很清楚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试验。
那我先看看第一个试验。
啊，那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我们的属灵光景。
试验的目的是要测试我们属灵的光景。
其实它是中性的。
是中性的。
啊，它是 要显出人的真假。
显出人的真假。
神对一个人的试验。
神对我们的试验。
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不是因为神知道那个人是怎样。
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
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
啊，也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试验的结果将会怎么样。
也都不是因为神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是怎样。
因为神超越时空。
因为神是超越时空。
啊，他从起初就明了幕后的事。
因为他从起初就明了幕后的事。
倒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失败。
倒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失败。
所以这个试验是为着我们。
所以这个试验其实是为了我们的。
啊，
如果我们不经过试验，
我们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究竟如何。
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
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
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
而是透过试验可以让我们得到锻炼。
而透过试验我们可以得到锻炼。
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
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雅各书一章十二节的经文。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么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
这个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那么神在哪些方面来试验人呢？
神在哪些方面去试验人呢？
哦，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的。
啊，特别是对我们生命有关的。
特别对我们的生命有关的。
啊，比如说关于我们对道的应用。
譬如关于对道的应用。
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对主的遵从。
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对主的遵从。
啊，我们爱神的这个程度。
我们爱神的程度。
啊，我们里面的谦卑或者骄傲的这个心。
我们里面谦卑或者骄傲的心。
哎，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
我们对主的信心。
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方面，这个锚是这个海里的这个锚会交到什么地方？
我们对未来究竟对这个情况，我们会反应成怎么样？
神都会来 test 我们。
神都会来到试验我们。
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试炼。
咁我们第二样睇就试炼。
啊，试炼是这两个都是从神来的。
啊，试炼亦都系从神嚟嘅。
目的就是要磨练我们的品格。
目的系要磨练我哋嘅品格。
使我们更加的刚强。
使我哋更加嘅坚强。
那么试炼跟试验有什么关系呢？
啊，试炼同试验有咩嘅关系呢？
啊，你会发现这两个概念有重叠。
啊，你发觉呢两个概念有啲重叠。
啊，但是这个试验会更广。
啊，试验系更广。
啊，这个试炼会范围更小。
试炼呢，这个范围就细啲，
而且更深，
但系就更深，
更具体，
更具体。
啊，就是关键的一件事情来让你来通过那个生命的这个历程。
就关于一件事，要让我哋能够去通得过，让我哋嘅生命可以成长。
啊，所以这个虽然经过这个试炼是要经过一个苦的过程。
要经过这个试炼，往往就要经过一啲嘅痛苦嘅过程，
甚至像火一般的这种痛苦。
甚至是好像经过火一样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
但我们也不用怕。
因为这个火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
因为这个火是掌管在神的手中。
啊，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诗篇三十九篇九节，听大家一起读。
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那么启示录二章十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
启示录二章十节也都请大家一起读。
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受试炼的神的仆人们都会经历熬炼。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被神试炼的仆人都会经过熬炼。
啊，但是熬炼以后一定会显出生命的那个果效。
但经过这熬炼之后就会生出生命的成熟。
哎，你会更成熟了。
更成熟了。
哎呀，你更有信心了。
你更有信心了。
哦，你更能够服侍别人了。
你更能够服侍其他人了。
哦，所以圣经说你们务要致死忠心。
所以圣经说你们务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
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
所以对于困难苦难你不要怕。
所以对困难苦难大家不用怕。
你只要你不犯罪所带来的这些麻烦呢。
只要你不去犯罪这些困难所带来的也麻烦。
神一定会带领你。
神一定会带领你。
比如说人的流言蜚语啊。
譬如说神的其他人的一些闲言闲语啊。
无端的攻击导致你的煎熬和苦难啊。
无缘无故的攻击引起给你的一些的苦难啊。
你自己没有犯罪。
你自己没有犯罪。
你无端的招来这些艰难。
你无端端招来了这些的困难。
你继续信靠神一定会通过。
但是你这样忠心跟随神你就可以通过这些的试炼。
那么上帝一定会有给你洗白的一天。
所以神一定会有一日同你洗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试探。
咁我哋而家就睇试探。
试探是它的来源不一样啦。
咁试探嘅来源就唔一样啦。
它是从撒旦来的。
佢从撒旦嚟嘅。
它是从邪恶和私欲来的。
从邪恶同我哋嘅私欲嚟嘅。
所以你怎么来分辨试探呢？
咁我哋点样分辨试探呢？
有的人可能我不知道，我这个生命当中我在遇到试探了吗？
有啲人话我喺生命里边，我其实系咪遇紧试探呢？
你怎么分辨？
你怎样分辨呢？
很简单分辨。
好简单的分辨。
就是凡是引诱你犯罪的。
凡是引诱你去犯罪的。
凡是引诱你堕落的。
凡是引诱你堕落的。
凡是引诱你不朝着神的方向去发展的。
凡是去引导你不跟住神的方向去发展的。
你就在试探当中了。
这个你就在试探当中了。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彼得前书五章八。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人。
那我们继续继续来读下面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三节，
跟住再读雅各书一章十三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
人。
我们继续读完吧哈。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轻易引诱诱惑。所以圣经普遍的问题。
所以圣经普遍的问题。
很多人不认识这个试探的严重性。
好多人不认识试探的严重性。
甚至不知道生活当中哪些是试探。
甚至不知道生活里面哪些是属于试探。
也没有想过怎么面对。
你都冇谂过点样面对，
所以就很难活出神喜悦的生活了。
咁就好难活出神喜悦嘅生活啦。
那么门徒必须要明白试探。
门徒一定要去明白试探。
并且要学会分辨，并且要学会胜过。
并且要学会分辨，同埋要学会去胜过。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耶稣给我们模范，也是给我们的要求。
呢个系非常紧要嘅，呢个亦都系点解耶稣俾我哋模范，亦都俾我哋一个咁嘅要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类的试探。
我哋嚟到睇一睇第一类嘅试探。
这段经文所谈到的第一类的是物质的试探。
呢段嘅经文提到嘅第一类嘅试探。
也是肉体的这个情欲。
亦都系肉体嘅情欲。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对物质的依赖。
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呢都充满着对物质的依赖。
从小孩开始就在一直都在抓物质。
从小小个开始我们就一直去要抓住物质。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这些小朋友就经常都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我要玩电脑我要吃好的。
我要玩电脑我要吃好的。
我要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
我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个。
关于生命的和品格的四个塑造反而是在这种充满当中被忽略了。
生命的塑造反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被忽略了。
那么马太福音四章三节这段经文这样说。
马太福音四章三节这么说。
所以那个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试探人的进前来对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到让我们知道这个试探的核心实际上是引诱人去依赖物质。
所以从这个试探看来就是叫我们想去依赖物质来到去不听主的话。
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
透过净系要物质嚟到满足肉体嘅欲望，
而非去信靠神，
而唔系去信靠神。
耶稣的回应，他是引用这个《生命记》的经文。
耶稣的回应呢，佢引用《生命记》嘅经文。
《生命记》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生命记》八章三节，我一起读。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在《生命记》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当中，
《生命记》这段经文的背景里面，
上帝要塑造一个民族，
神要塑造一个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属于任何的文化，
这个民族不属于任何的文化。
他这个群体，他是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个群体呢，是不以地上的事为念的。
而是这个群体，他要成为神的见证。
同埋这个群体是要成为为神做的见证。
他要成为传扬神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是一个要传扬神的名的一个群体。
所以他们的目标不是以地上的繁华和物质为念。
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地上的繁华为目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试探如何来影响我们呢？
今日我哋呢个时代嘅试探点样影响我哋呢？
你会发现我们很会依赖物质。
你会发觉咧，我哋会好依赖物质嘅。
铺天盖地的广告。
铺天盖地嘅广告。
很多的这些视觉都是激发你去要去不断的买买买，不断的换换换。
不，好多世界俾我哋嘅信息都系叫我哋去不断去买买买买好多嘢。
所以人们对这些物质的依赖非常的非常的不可缺少。
我们人对这个物质是非常不可缺少的依赖。
如果今天你没有手机，你一两天没有手机，你会怎么样？
今天如果你有一两天没有了手机，你会怎么
样？有些时候我们看我手机一会儿这个早上起来找不到了。
有时我早上起身找不到个手机。
我究竟放到哪里了？
究竟放在哪里呢？
到处找啊。
那么到处要找啊。
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没有找圣经啊？
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会这样去找圣经啊？
圣经究竟放到哪里了？
有没有找说我本圣经放在哪
里啊？不用找啊，就是在书柜上放着。
可能你就不需要找，因为就这么摆在书柜上面。
那么你又会发现今天人们呢，其实对这个比如说关于你对物质的这个吃饭。
譬如今天我们人对物质讲譬如吃饭。
你说今天其实这个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我们有时说吃多了可能未必对身体好。
但是你发现你有一顿或者两顿一天不吃的时候，你觉得挺怪的。
但当你有一顿或者两顿饭一日不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怪了。
你三天不吃试一下。
你试试三日不吃饭。
你就发现你究竟要依靠什么。
你就会发觉最后我都是要依靠什么呢？
所以禁食的祷告有些时候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究竟在依靠什么。
所以禁食的祈祷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去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依靠着什么东西呢？
现在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常常做三天禁食祷告的人？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间中或者时时做三日的禁食的祈祷的？
我不是要让大家去做，我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去做，我是想大家要思想一下究竟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
你会发现我们人生就已经在一个齿轮当中追求物质的齿轮当中不断的转。
你就会发觉我们人生就是在一个不断追求物质的齿轮里面是不断的转。
好像你都没有自愿，然后你就 自然的跟着转。
就好像你都没有特别去做那个决定，就自然就跟着他去转了。
你就转到了追求生活的安逸，转到要追求这个足够的存款这个路径上去了。
那你就自然去追求生活的安逸，追求足够的存款。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说你这个事情会带领你慢慢的取代了神的位置。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你当你注目在这些事上面，他就会慢慢将你带离开了不注意神的事情。
John Piper 说，
这个 John Piper
他说，试探的这个根源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欲望。
试探的根源呢，是我们内心的欲望。
但耶稣教导我们以神的话为粮。
但耶稣教导我们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粮。
胜过肉欲。
胜过我们的肉体的欲望。
所以读书，你读圣经是可以净化你的一些思想。
所以你读圣经是可以净化你的思想，
是可以让你浮躁让你看不清楚的一些路径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引导，
就是你能够看得更清楚神的话可以给你引导
那些对神的话语敬虔的人，
那些对神的话语很有敬虔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找寻到神的这个旨意，
你就看到在他的生活里面他都可以是跟随到神的旨意。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神的话甚至是禁食祷告来保持我们的清醒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神的话甚至是用禁食祷告来到去维持我们对神的清醒
我们务要追求这个达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 purpose，
我们一定要追求神要在我们身上要达到那个目的，
不然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冲淡，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冲淡，
消耗在我们的肉欲当中，
消耗在我们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对世界的追求超过了对神的追求，
如果我们对世界追求超过了我们对神的追求，
如果我们对世界的委身超过了对神的委身，
如果我们对世界的委身超过了对神的委身
那么你是这个怎么说呢？你对做主的门徒算是不合格的，
咁可以话你作为主嘅门徒咧系唔合格嘅。
我们常常处在两难当中
我哋时时处喺两难当中。
世界又在拉扯我们，又在这个带着我们这样去转。
世界咧一方面拉住我哋咁去转。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试探当中去胜过呢？
咁我哋点样可以喺呢试探当中胜过呢？
那么这就是需要我们能够来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就需要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
你如何在这种职场的忙碌，你如何在这种世界的这种追逐当中保持清醒，
你怎样在职场的忙碌，在这个世界的追求里面保持你的清醒呢？
保持敬虔，
保持你的敬虔呢？
保持对主的委身和热忱，
保持对主的委身和热忱呢？
那这是我们需要来追求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第二个方面呢，关于这个骄傲的试探。
第二是关于骄傲的试探，
就是今生的骄傲，
就是讲到今生的骄傲
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说这个马太福音记载了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是这样记载，
那魔鬼就带耶稣到那个圣城的这个殿殿上，
魔鬼带耶稣去到这个圣城
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91篇这个12节，
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22篇的12节
他说你是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然后因为神用使者会拖住你，
那里的经文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神会用他的使者托住你
那么这个91篇的这个经文呢，实际上它是谈到神的保护，
所以在诗篇那里的经文其实讲到神的保护
但是呢他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
但是这里魔鬼就偷了一个的概念
你是为着你自己的骄傲，为着你自己的权势，然后呢你认为说好像神会保护你，
就是说你为了你想显现你所有的权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动机，
然后就认为神一定会这样去救你，这是错误的。
这种骄傲呢，它是一种愚昧和自满无知的这种状态，
这种骄傲是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
这个状态我们发现在哪里出现呢？
这种状态在哪里出现过呢？
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了，
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里这样说，
他们当时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说我们打不赢，我们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我们就自动的打赢了，对不对？
当时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他说打不赢吗？我们将个约柜抬出来就会打赢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们打了败仗
结果是打败仗，
不光自己败了，而且这个约柜也被掳走了，
不单止败了，连个约柜都被对方是掳走了，
这就是滥用神的权柄，
这个就是滥用神的权，
滥用神的保护，
滥用神的保护，
这是属灵的无知和骄傲，
这个属灵的一种骄傲。
所以耶稣怎么样回应呢？
耶稣怎么回应呢？
耶稣的回应是用这个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来回应的。
耶稣的回应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来回应。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这一节。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
的
神，
像
你
们
在
马
撒
那
样
试
探
他。
那么这个我们谈到这里就是谈到耶稣的主权。
这就讲到耶稣的主权。
他们要试探是什么？他们要试探要回到过去的经验。
他们试探什么呢？他们要想回到过去的经验。
他们说我们在埃及有肉吃啊，也有这个汤喝啊，也有水喝，对不对？
说我们以前是有肉食有水喝在埃及那里。
但是在这里他们抱怨说没水喝。
但现在呢在旷野没水喝。
啊，然后他们这个就抱怨，就试探。
抱怨。
啊，所以呢这个在他们这里是要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和神的主权。
所以这里旧约这里所讲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
要相信神的供应，相信神的这个旨意是好的，
还有要相信神的公义和他的旨意是好的，
不可盲目的认为自己的这种自傲，
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自己的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提醒，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有属灵的骄傲。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会有这个所谓属灵的骄傲。
有些人信主以后觉得啊，神一直保护我呀。
有些人信了主之后就觉得，哎，神一直保护我
啊。啊，我一切都顺利啊，啊，然后呢，我自己生活我不信靠他，不读经，我不好好服侍，好像神我都是打着这个牌子的。
啊，神一直保守我，所以就算不读经不去服侍都好像没什么问题。
啊，你觉得神真保护他吗？
你觉得神真的会一直保护他吗？
再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的这种男女界限，
还有一些是基督徒的男女的界限。
有的人会说我信主很多年了，对吧？
有些人就说我信主很多年了，
在男女界限上我只要我内心纯净就可以了，
在男女的这些关系上面只要我内心纯净就可以了，
我可以很有安全感的跟异性相处，
我可以很有安全感跟异性相处。
那我们看到这个哥培尼
我们看到哥培尼
在他的人生的服侍当中，
在他人生的服侍里面，
他立了一个很好的界限，
他立了一个很好的界限。
他每次出差到布道会的这个酒店，
他每次出差去到一个布道会去的酒店，
他的安保都会把他的房间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又一遍，
他的安保那些帮他的人就会将他的房好好的搜查过一遍，
他一定不放过很小的这个试探，
他一定不放过那些很小的试探。
我之前有一个牧师，他也是这样告诉他的牧师团。
我之前认识的牧师都是这样告诉他的牧师团。
他说所有的牧师除了在公共开放的空间单独可以跟异性聊一些事情以外，
所有牧师除了只可以在一些公共的环境里面可以跟单独的异性相处之外，
除此之外不可以单独跟异性独处，
除此之外呢就不要单独的跟异性相处，
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教会里面，
无论在外州或者在教会里面
甚至是用单独用车送一位异性都要小心处理，
就算是你单独的去用车接送一位的异性你都要小心。
如果他不得已要送这位女性这位异性，
如果你不得已要接送一位异性的
需要第三人知道，
需要给第三个人知道，
或者给自己的配偶发一个信息，
或者给自己的配偶发一个信息。
这个教会的 office 其实他们这些工作人员这是应该有的标准，
这个是教会的办公室也都应该有的标准。
那么不光如此教会的肢体也应该如此的，
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教会大家的肢体也都是要这样的，
在跟异性的关系上要非常的慎重，
在异性的关系上便非常的慎重。
这不光是关乎我们自己，这是关乎教会和神的荣耀，
这个不单只是关乎我们自己，更加是关乎教会的荣耀。
所以你用你的这个属灵的骄傲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有属灵的骄傲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如果你觉得某某女士某某的异性 有需要，男士有特别的需要，你可以告诉教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关怀小组。
如果你觉得某某女性或特别是异性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告诉教会听，等教会来到去安排处理。
因为照顾孤儿寡妇本身是教会应该做的，
本来照顾孤儿寡妇就是教会应该做的。
故意或是有人认为说我们两个人谈恋爱，对方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他人不错。
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跟另一个人谈恋爱，对方是未信主的，那是不是没什么错的吗？
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男女朋友关系了，
那我们可能就开始了一种男女关系
觉得我可以处理这个分寸呢，
我可以处理这种这样的情况
这也是一种试探，
这个也是一种试探
因为你如果进入这种关系你就无法自拔，
当你进入这样的关系之后你是无法自拔的
这种面对试探你进入这种试探实际上是骄傲所致，
呢种咁样嘅入到试探，面对试探嘅情况，其实系一种骄傲嘅结果。
所以在教会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老年人，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教会当中，无论我哋年轻人或者年长嘅，我哋都要承认我哋系软弱嘅。
那年轻人不要进入试探，免得走很多弯路。
年轻人，你唔好入到试探里边，免得你走好多弯路。
长辈们也要非常小心，免得晚节不保。
长辈们亦都要好小心，免得晚节不保。
哪怕一个小小的这种试探，都要小心的处理。
无论是怎样一个小小的试探，都要好小心去处理。
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姐妹需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当中如果有单身的弟兄姐妹呢，就特别要留意。
如果对方没有决定委身基督，
如果对方是没有委身基督的，
或者你自己没有决定委身基督，
或者你自己没有委身基督，
你不要做那个月份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这些月份的事情。
因为只有在神面前立约的婚姻才是有那个永恒的盼望的。
因为只有在神面前立约的这个婚姻才会有永恒的盼望。
今天这个婚姻实际上人们觉得婚姻是坟墓。
今天我们说婚姻可能是坟墓，
没有任何约束的，
没有任何约束，
大家随便选择，随便 去处理，
大家随便地去处理。
但是在神的家，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有立约，有神的恩典在这当中。
但是神的家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
所以在神里面的婚姻是受保护的。
所以神里面的婚姻是受保护的。
比如说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新的这个婚姻啊，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需要接受一些督导。
譬如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新的进入婚姻的话，他们需要先受一些的婚姻上面的辅导。
他们可以接受这个属灵的遮盖，还有这个辅导。
他们可以接受属灵的遮盖和一些的辅导。
他们为你祷告，然后让你行到主的心意当中。
可以其他人为你祈祷，所以你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夫妻我们也要应用这个上面的这些原则。
所以我们当中的夫妻也都需要应用上面这些原则。
夫妻关系要彼此的信任，这些也要非常的小心处理。
夫妻的关系要彼此信任，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很小心去处理的。
你会发现我之前看过那个我们的总统，他那个他 跟另外的女士聊天。
我之前看过我们的总统和另外一位女士聊天。
你会发现他的太太就眼光就不对了。
你见到佢太太喺侧边咧，啲眼光就唔系几对啦。
你也会看到一些这个图像说，这个男士对另外一个女士好。
我哋睇到有一啲嘅报告话，这个男士对一个女士好。
他的太太整个一天都学着那种讽刺的声音来责备他的这个丈夫。
咁佢太太咧就嗰日成日都用讽刺嘅口吻嚟到去话佢嘅丈夫啦。
你这个就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夫妻关系，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是有嫉妒的。
所以你睇到佢呢个夫妻关系里边呢个亲密嘅关系里边就有一啲嘅嫉妒喺度啦。
是非常紧密的，非常细致的这种关系。
系好紧密、好细致嘅呢啲嘅关系里边。
他容不得半点渣滓，
他容不到半点的这些渣滓。
我们在这个圣洁的关系上要特别的慎重。
我们在这种圣洁的关系上面特别要去尊重。
但是呢，夫妻关系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建造。
但是夫妻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建造。
要有好的关系，平时要多多的这个情感的投入。
要有好的关系，平时要多多在情感上面的投入。
这样的话，你在跟异性关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自如的能够相处。
咁嘅时候，你在处理其他异性的关系上面，才可以能够有约束。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敏感。
但亦都唔好过分的敏感。
我们正常的跟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处和关系。
我哋正常嘅同弟兄姊妹嘅关系相处。
我们的有这样的知识，就是要知道那个界限，那我里面的安全感究竟在哪里。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知识，知道究竟那个界线是怎样是在这里，怎样是一个适合安全感。
当我们都说我们信主，我们都按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异性关系的时候，你的安全感就在神那里。
当我哋因为已经信主，我哋用神嘅方式去处理啲异性关系嘅话，我哋嘅安全感就会喺神嘅里边。
你的关系就是稳固的。
咁你嘅关系就可以稳固啦。
啊，这个 R.C. Sproul 啊，这个史保罗他这样说，他说骄傲是试探的温床。
R.C. Sproul 佢咁话，骄傲系试探嘅温床。
啊，他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
佢让我哋怀疑神嘅良善。
但耶稣以谦卑顺服来胜过。
但耶稣以谦卑顺服来去胜过，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要谨慎。
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谨慎。
这是因为这是保守你信仰纯洁的这个具体的实践。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保守圣洁的具体的时间，
也是关乎教会的纯洁，
也都是关乎教会的纯洁。
第三类的试探是关于这个万国的荣华，就是关于权位的试探。
第三个是这个荣华关于权位的一个试探。
就是眼目方面的试探。
眼目方面的试探。
经文呢我们就不读了，就是耶稣就是魔鬼带耶稣到那个荣华都指给他看。
经文我们就不读，是讲到魔鬼将耶稣带到去看世界的荣华。
那这个引诱的核心呢，就是让人舍弃对神的独一的敬拜。
这个试探的核心就是要人放弃了对神唯一的敬拜。
就是让人去敬拜偶像。
叫人去敬拜偶像。
追逐世界的这个享受和名利。
追求世界的享受名义。
耶稣的回应他也是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经文。
耶稣的回应也都是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六章十三节。
我们读生命记六章十三节。
当拜主你的神，当
要
侍
奉
他。那么权力的试探很真实的。
权位的试探很真实的。
你可以看到当今的一些世界的领导人。
你可以看到当今的一些领导人。
他们对权力的这个痴迷简直是可以用贪婪来形容。
你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那种的想要的可以用贪婪来形容。
但是很多人就遭灾了。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受这个试探。
教会也会有这种就是追逐权力的这种现象。
教会也都可能会有这种追逐权位的现象。
有些人这个以神的仆人的身份自居。
有些人可能以神的仆人的身份自居。
拒绝问责。
拒绝去受问责。
变成了我说了算的这个状态。
就变成了我讲的就才是对的。
甚至教会有贪腐的现象。
甚至教会可能有贪腐的现象。
比如说像这个以前新加坡的这个康熙牧师。
好像以前新加坡有一个康熙
牧师。对，在北美也有。
北美也都有。
这过去一段时间的那个杨飞利。
有梁飞利。
那恩典多奇异这本书深入人心啊。
这本恩典多奇异深入人心的书。
那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就让人们对教会失去了那个信任。
这些事情的发生就会让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了信心。
这些导致很多这个人不愿意再来教会。
引致很多人呢不再愿意来教会了。
觉得这个教会好像反而没有世界上的一些组织科学。
所以发觉这个教会呢都好像世界上这些的世俗的组织这样。
所以这个哥培里他也叫哥里汉这个他这样说。
哥培里或者又叫哥里汉的。
他说权力的试探是撒旦的王牌。
权力的试探是撒旦的王牌。
但耶稣教导我们。
耶稣教我们。
真正的权柄是要在十字架下顺服。
真正的权柄是在十字架底下顺服。
今天教会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丑闻和权力的这种争斗。
今天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些权力的争斗。
最后被揭露出来。
最后被揭露出来。
所以这个就失去了这个教会在社会的公信力。
于是就教会在社会上失去了这种公信力。
这些都是这些试探所带来的这种恶果。
这些都是试探所带来的恶果。
那不光是教会，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
就算教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受到这些的张力都是这样。
丈夫在家庭当中就是好像是一个权威的这个现象。
丈夫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一种权威的形象。
但是却不知是一个你应该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形象。
不是用一种服务的形象出来。
那是要压着让孩子听吗？还是让孩子能够理解以后他能够顺服呢？
是用一种权力压住要 那些小朋友一定要听，定是让小朋友能够明白之后才去听。
那么夫妻关系当中也是在争权利，
夫妻关系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 争权利，
我工资多少你工资多少，
我人工多少你人工多少，
我付出这么多你付出多少，
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付出多少呢，
这些有可能 也在试探当中了，
这些可能也都让我们入到试探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试探呢？
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试探呢？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试探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试探的真实性，
这个试探就无处不在，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这试探是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
你要敏锐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试探，
你要敏锐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试探。
人们说常常有的这个前权色，
我们时常会说有前
权色
色和权，
那么除了这些，其实凡是引诱我们不信靠神的都是这些事，都是试探。
除了这三样之外，凡是一些让我们 不去跟随神的都是试探，都是罪，
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警觉，
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警觉，
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在面对试探当中了，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已经在这面对试探了，
这样有这样的反思，有这样的顺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反思，有这样的顺服圣灵的生活习惯。
第二呢，就是与神与教会的关系。
第二呢，就是同神同教会的关系。
我们保持跟神亲密。
我们保持同神亲密。
我们保持跟群体的互动。
保持同教会群体的互动。
那么这样我们就会少落入一些试探当中。
我们就会比较少落入试探里面了。
有些时候你发现你正准备可能要做一些举动。
有时候我们发觉当我们正想准备做一些举动，
你跟肢体相交交通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更加刚强了，
当你跟其他肢体一起交通或者一起祈祷的时候，你就发觉你里面是刚强了起来，
这就是神呼召教会还有是呼召这些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
这个就是神呼召教会呼召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作用。
第三呢，就是靠着主就会胜过试探。
第三就是靠着主就会胜过试探。
我们要相信这些试探在主的帮助之下必然会胜过的。
我们相信这些试探在主的帮助底下我们必定可以胜过的。
并且你选择主的方向一定对你生命有益处。
同埋你选择主的方式你就一定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得到帮助。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一起读。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试探当中能够分辨，
在试探当中我们可以分辨，
而且能够胜过，
同埋可以胜过。
那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方面你常常遇见的试探。
接下来我们大家自己去思想的究竟在哪些方面我会常见有这样的试探呢？
分享一下你对这些试探的认识。
分享一下你自己对这些试探的认识。
哪一些试探呢是你常常容易忽略的？
哪些试探是你最可能容易忽略的呢？
第二呢，就是你清楚的分辨试探。
第二就是能够清楚的分辨试探，
并且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您靠主可以胜过，
同埋当试探来临嘅时候咧，你可以靠住主胜过试探。
并且你分享哪些方面能够帮助你胜过这些试探？
同埋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喺边啲方面可以帮助你胜过试探。
那么在试探方面，约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例子。
喺试探呢方面，约伯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
核心的点就是，无论是我们旁边的人对我们的劝勉，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核心点就是无论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劝勉或者我们同神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主的那个信心，
最重要是你对主的信心，
你要相信神对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美好的带领，
你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美好的带领。
耶稣说我来了，
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也得相信主耶稣所带来的是生命的革新，
所以你要相信耶稣所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更新，
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拯救，
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拯救、
啊、是必然、啊、会要达成关乎他在我们生命上的目的，
是能够关乎他在我们生命上想要一定达到的目的。
所以为了上帝对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目的，
所以为了神在我们生命上面的美好的目的、
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顺服，一起来同行吧。
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顺服，一起来到同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真的主，多谢你。
我们、门徒在世上生活会遇见很多的试探。
我们门徒在世上生活会遇到很多试探。
主，我们要效法你是、过一个、尽诸般义的那位主。
我们要学校主过尽诸般的义。
我们感谢你在、道成肉身给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模范。
感谢你道成为了肉身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知道在哪一些我们软弱的地方、能够靠着你可以胜过这些试探。
让我们知道在哪些地方我们靠着你可以胜过试探。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刚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刚强、
并且使我们在困境当中有平安。
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有平安、
有喜乐有盼望能够去胜过这些困境。
有喜乐有盼望可以胜过这些困境、
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